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五到十节。在雅各书我们普遍认为它是指向我们现实生活的很有效的一卷书。不过在第四章有一节经文很重要，甚至说在整卷书里面也唯有这一节经文能够凸显上帝的爱对他的百姓是至诚的，而且是炙热的。虽然第五节的翻译上很困难，无论是新译本也好还是原文的翻译也好，翻译出来的结论是很令人费解的啊。不过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就是告诉我们神对他百姓的爱是炙热的，是火热的，是永远的。我们熟悉旧约会发现，旧约把神的爱那种炙热热诚，甚至爱他百姓到嫉妒的地步，要比新约更加的明显。我们从旧约的发展来看，在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那个福音比旧约的百姓更清晰，但是在旧约的这个神子民的历史发展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上帝的百姓爱上帝的上帝对他百姓的爱到一定地步是新约所无法比拟的。特别在旧约以色列百姓这个历史当中，你会看到神很爱以色列人，无论是他们统一王国时期，还是后来这个群体一分为二，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神对他们的爱没有减少，而且神不断地对他的百姓进行宣讲他对他们的爱，呼唤他们悔改，呼唤他们转向上帝，希望他们能够守约，不要再活在被掳的生活里面。神一次次差派先知，一次次的来唤醒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依然是老样子。那在何西阿书有一些经文这样写道，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我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最近在研读列王记上下，在列王记上有一个人物很值得关注，就是亚哈王。亚哈不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侍奉巴利，他的妻子也不是好人耶喜别。但是在列王记上22章的篇幅当中，有1/3的篇幅是记载这个亚哈王。有的坏王简单结束，有的好王也简单结束，但是这位以色列的王亚哈的篇幅很长，大概用了22章用7章记载亚哈王。为什么？那么一个坏王有什么可以记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神很爱北国的以色列，希望他们悔改，神透过先知圣约的维护者对他们讲话，彰显神的全能，施行神迹在他们中间，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转向上帝。但是亚哈王始终是没有悔改，不过有一次他忏悔了，披麻蒙灰了，不过是短暂的悔改，之后又继续的因他的罪而受到上帝公义的刑罚和审判。你会看到神的爱是非常的至诚，就算在那个北国里面有许多的王，这些王几乎都是敬拜偶像的，没有什么敬虔的，但是神还是把这一群百姓视为他所生的所拯救的，还要为他们差派先知，还要让先知行神迹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话，跟他们说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他们能够回转。神嫉妒，那个嫉妒是嫉邪，神是嫉邪的神，他是不容忍他的子民去敬拜别神。在旧约我们看到这种写照更加清晰更加明亮，就神的爱是极为至诚的， 那么在第五节就告诉人说，我们如果以世俗为友的话，神是嫉妒的，他不容让我们与这个世俗为友，他爱我们爱到嫉妒的地步，希望我们完全属于他，完全归向他。在雅各书这节经文极具具有代表性，凸显了上帝对他百姓那种挚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当然在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爱罪人，就是把他儿子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小说呀，啊，这本书是爱情小说，啊，已经拍成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已经，在国内可以看到，就是谁可以这样爱我，啊，那这本书是，啊，姊妹应该读过这本书吧，啊，谁可以这样爱我？这本书的结构是出于何西阿书，是爱情的天花板，就是纯爱的天花板。啊，男主角麦克爱那个风尘女子安吉尔，啊，这本书就是源自于何西阿书，它的原名叫《救赎之爱》。你可以看到啊，上帝那种爱对以色列人是何等的至诚。因此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上帝的百姓与世俗为友，神是很嫉妒的，神不会让他的百姓与世俗为友。他爱他的百姓到嫉妒的地步，希望他的百姓完全的转向他。那么第六节就说啊，单神赐更多的恩典啊。前面讲到神的子民可能会以世俗为友啊，就是淫乱的人，属灵的淫乱，但是神对这个属灵淫乱的百姓还给了更多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到底有多少啊，只能说用更多来的，多的不可去数算。那么这个恩典谁可以得到，谁又得不到呢？这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这个短语大家都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心里满了世俗的私欲、欲望和野心，如果充满了骄傲，他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谦卑，在神面前自卑，承认自己有罪，他就能够多多的领受上帝的恩典。阻挡这个词不是简单的拒绝，阻挡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军事用语，是形容一支预备好的军队。如果这个人骄傲，他与世俗为友，不领受上帝的话语，不领受上帝丰盛的赐予，那么神就预备他的力量去对抗这个骄傲的人，好像上帝预备一支军队来抵挡这个骄傲的人，因为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骄傲的人，或许我们的肉眼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人是骄傲或者是谦卑，人的眼睛的判断会有失误的。但是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来逃避上帝的眼目。如果上帝阻挡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在说上帝在预备一支军队在阻止这个骄傲的人，就意味着骄傲这种罪在上帝眼中比其他的罪更甚。好像这个骄傲的人入了上帝的领地，上帝要派出他的军队把这个人赶出他的领地，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和意思。那这个骄傲在希腊文就是说自大的、自以为是，或者高高在上，或者有狂傲自夸的意思，这个叫骄傲。一个人骄傲的话，他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就像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办法领受别人对他的施舍。一个骄傲的人从神那里什么都得不到。后来新约的解经家巴克莱就解释，骄傲的直译是自视高人一等。可能某人你看着谦虚有礼、温文有礼，但内心可能是个骄傲的人。有人可能看似一副傲慢的样子，可能内心在上帝的那里极其的柔软和自卑，是用外貌来 看待人，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一旦人骄傲，他就会拒绝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拒绝上帝的话语临到他，拒绝上帝给予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可以存在的，他万事不用求人，连上帝都不需要求。如果一个人他认为我的工作不需要向上帝祈求智慧，我的婚姻不需要向上帝祈求恩典，我的养育孩子不需要依赖上帝的应许，其实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一个祷告与不祷告的人就显出了谦卑倚靠上帝，和一个人骄傲拒绝上帝的那个差异就在这里。或许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良好的品格，他想不到自己任何的罪，其实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圣经没有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先知那些圣徒，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身上没有罪，他们反而面对上帝的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灭亡了，因为自己满身的污秽，没有办法在那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示例，他们认为需要上帝的恩典，甚至面如死灰伏伏在地。但是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身上发现自己的罪，他更不会需要上帝的救恩，这就是骄傲。而上帝在话语上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就是他不会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收获。你说我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中没有收获，为什么我读书没有收获，为什么祷告没有对上帝的依赖感，其实已经足够骄傲。一个人足够骄傲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什么都不再需要。但是我们认为我发现不了身上的罪是我的进步，可是圣经恰恰相反，若是靠近上帝的人，他又觉悟自己的罪，他恨恶自己的所行，包含他的动机、想法和目标，因此骄傲的人在上帝那里一无所获。什么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经文上说，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是留给谦卑的人。什么是谦卑？就是在神面前自卑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觉悟到自己是罪人，并且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紧紧的倚靠上帝的救恩，这个叫谦卑的人。我们今天不太喜欢讲谦卑，或者不太喜欢讲自卑。圣经讲的自卑不是我们讲的自卑感，我们有人说我在某个人面前我很自卑，我在朋友面前很自卑，那个自卑和圣经讲的自卑不一样。圣经讲的自卑是在上帝面前那种谦卑温顺的态度。诗篇告诉我们说，神所得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我就会发现教会多了一些欢乐，多了一些喜乐，可是忧伤痛苦的心常常被今天这个时代所拒绝。我们是不断的寻求满足，而且这个世界也不断的告诉我们如何获得快乐，但是圣经却相反，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反而是一个基督徒必有的特质，这个特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缺少，这个特质是进入天国的开始。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不是虚心请教，是灵里破产，认为自己整个道德的意识破产的，我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示例，我所有的认为那个义的成分在神面前一钱不值，尽都是污秽，这个叫虚心的人。到了路加福音，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税吏怎么说呀？神呀，开恩可怜我这个人吧。后来耶稣怎么讲？这个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有益，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神的恩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上帝的赞赏， 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被上帝所看重。圣经说告诉我们，有人敬拜上帝是遵守人的吩咐，敬拜也是枉然，因为里面没有忧伤痛悔的心。他里面没有承认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我。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的话语指教我。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使我归正，求你使我达以完全。神啊，我就是一个贫穷的乞丐，我要倚在你的恩典而度日。这样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因此我们看到神恩典是给他的百姓的，但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丰丰满满的恩典，回到自己的住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然后被这恩典所充满。因为骄傲的人是得不到的，只有谦卑忧伤痛悔的人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那这个顺服是自然的结论，神的恩典给谦卑的人，也只有谦卑的人才会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就意味着他并不谦卑。加尔文在他要义里面至少提到10次到15次之间人心对上帝话语的刚硬抵挡和背逆，至少有10到15次之间。在他书信里面也有很多谈到人的刚硬和不顺服。什么人才会顺服上帝？就是谦卑的人，因为他觉悟自己的罪，他又领受到上帝对他的赦罪，他心中就得到了欢喜，又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接下来的举动就是去顺服神，放下自己的意愿主权，让自己全然委身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他被这位王、这位主、这位上帝所征服，他甘愿服在他的权下，他不再主张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议，他整个人都服在这个神的权下，这个叫顺服。我们不断的讲顺服，讲顺服，而顺服里面那个最深的动因是在于他的谦卑，而谦卑是在于他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他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心存感恩，服在神的那个权柄之下。雅各说，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会得到神的恩典。你一旦得到这个恩典，你就会心存感恩，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顺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难是因为我们不懂神的恩典，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领受上帝的恩典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条件。耶稣讲过，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我们就发现神的诫命是很难守，他的律法令我们难以下咽，难以去遵守，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的理解甚少，没有被这恩典所征服，没有在犯罪悔罪的过程当中被这恩典所激励，所以顺服成了一堵墙，我们推也推不倒，无法前进半寸。所以在本文的当中，就是那个领受神恩典的人自然会产生那个顺服的结果啊。不过斯布林很有意思，他提到好多理由我们需要顺服上帝。他说，我们应当顺服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应当顺服神，因为他统治对我们有益，我们应当顺服神，因为我们对他的反抗是徒劳的，我们应当顺服神，因为顺服在救赎中是绝对必须的。最后一条他说，因为顺服是与上帝和好唯一的途径，就意味着上帝的子民顺服上帝的理由绝对的充足，要高过我们拒绝上帝的理由。但是虽然如此，有那么多充足的理由去顺服上帝，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定的理由来对抗上帝话语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任何的理由都是一种借口，但是雅各这种逻辑 是恩典的逻辑，是福音的逻辑。领受恩典的人，他就变得谦卑，而谦卑的人自然会顺从上帝。勿要抵挡魔鬼，因为魔鬼必离开你们逃跑。我们看哈，顺服神和抵挡魔鬼是一个悔改的行动。而雅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很快就顺从了魔鬼。一个人不顺从上帝，就是抵挡上帝，而抵挡上帝和魔鬼就没有区别，因为魔鬼是抵挡者，是毁谤者。所以只要不顺服上帝，那就和魔鬼是一个阵营。因此在这经文当中，好像基督徒没有别的选择，只要你顺服神，必然会抵挡魔鬼；如果不顺服神，必然会与魔鬼同做同一件事，就是抵挡上帝。因此基督徒必须来做一个选择，是要顺服上帝，还是要抵挡魔鬼。你选择任何一方，就会对那一方不是亲近就是抵挡。基督徒不可能中立，我既不属魔鬼，我也不属上帝。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种中立的选择。我们看到战争一旦发起，有些国家支持，有些国家反对，有些国家他们选择中立，但是圣经并没有设立一个中间地带。所以基督徒要不就选择顺服，要不就选择抵挡。你选择神，就在抵挡魔鬼；你抵挡魔鬼，就在选择顺服神。而后面这句说勿要抵挡魔鬼，就意味着只要你顺服神，你同时在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同一个时间做了两件事情。只要你顺服神，就意味着在抵挡魔鬼，那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句话包含了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抵挡魔鬼，但魔鬼并没有逃跑，魔鬼反而更加猛烈的攻击我们。我们有没有记得在希伯来书讲过另一句话，与罪征战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和魔鬼的征战好像过家家，好像孩子吵架一样啊，刚吵了架下一秒就好了啊。所以征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是不会成功的，这个应许不会在我们身上兑现的。唯有与罪与魔鬼征战到流血的地步，魔鬼才会逃跑。就意味着和魔鬼的这种征战，它绝对不是一个儿戏，它是猛烈的。你越是征战，魔鬼的抵挡就越加的猛烈。保罗说和魔鬼征战，在摔跤，在对抗，好像警察和盗贼一样对抗，好像一个国家的臣民和入侵者对抗，是生死之战。那为什么需要抵挡魔鬼？我们要知道，上帝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他的失败是源于没有抵挡魔鬼。魔鬼也是因为可以，天使是因为骄傲被审判堕落成了魔鬼，而且魔鬼有诱惑了亚当，使亚当变得骄傲。我们征战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看见的人，而是看不见的魔鬼。因为在三章的结束和四章的开始都谈到那种征战和斗殴，人把那个征战对象被视为有血有肉的人，而没有看到魔鬼是背后的那个怂恿者，是那个谋划者。这种征战无论是孩子们他们之间的征战，还是夫妻之间，还是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矛盾性，无论是保罗还是雅各，都会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个有血有肉有位格的人，而是那个有位格的魔鬼。魔鬼才是最终要抵挡的，他会破坏合一性，这个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我们虽然明白在改革宗教会我们非常注重对付自己的罪，但由于没有一种可能性而忽略了魔鬼在教会中进行破坏的工作。 我们嘲笑灵派，他们天天赶鬼，赶各样的鬼啊，他们会这个人身上住了一群鬼啊，你贪吃有贪吃的鬼，你贪睡有贪睡的鬼，然后你爱化妆有化妆的鬼，反正各种鬼都有。我们不可以忽视魔鬼，他会伺机而动，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上帝的子民像亚当一样骄傲，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恩典的本质，然后把这一切全部都挪去，用自己所谓的聪明和智慧来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那个有血有肉的人在雅各第四章的那个文脉当中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起征战起斗殴的话，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魔鬼的计谋。魔鬼设了一个局，让上帝的百姓教会的肢体互相的去残杀。我们就看到雅各说，你们顺服神就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的。魔鬼做的工作在起初创世纪的时候不是让人变得骄傲吗？让人怀疑神的话语吗？让神的话语的权威荡然无存吗？让上帝的良善在亚当和夏娃的心中瓦解吗？我们想一下第三章的时候，魔鬼是多么的诡诈，他把神的话语进行一点一点的进行肢解，让神的话语它的完整性进行破碎，让亚当变得骄傲，顺服魔鬼而抵挡神。魔鬼就为那个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岂是真说，就动摇了上帝的默示，动摇了上帝话语的绝对性。神肯定说了，不过魔鬼说，神岂是真说呢？神说你吃了必定死，他攻击神话语的权威，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这个不一定死就是上帝的话语的权威发生了动摇。他又接着扭曲上帝的话语充满了恩典的本质，神不让你们吃，你们如果吃了眼睛会明亮，和上帝一样。让夏娃的头脑里面，亚当的头脑里面认为神是很小气的，神是位冰冷的神，他不让你们吃那个果子，因为你们吃了之后你们就和他一样可以分辨善恶了。我们就看到魔鬼这一套下来之后，始祖并没有得胜，反而失败了，变得骄傲，不顺从神反而顺从魔鬼。骄傲的人就堕落了。他们为什么失败？他们被骗了，不再坚守神话语的绝对权威性，不再坚守上帝的话语和他的位格里面充满了恩典和慈爱良善，全部都拒绝，没有抵挡，因此就落在大的失败。这个失败不是一个小的，因为这种失败带给了全人类。雅各就说你务要抵挡魔鬼，因此我们就看到我们若领受神的恩典，就要顺服上帝，必然就会抵挡魔鬼。魔鬼是欺骗者，魔鬼让我们变得骄傲，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权威，相信自己合理的推理胜过上帝的真理。当我们相信自己理性的权威，相信自己的推理合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征战，有斗殴，按照私欲而行，与这个世俗为伍，那叫属灵的淫乱。魔鬼的工作就是希望属上帝的百姓可以站在他的一方，用所有的上帝给的智慧去对抗上帝。好，因此雅各就说你们要顺服上帝啊，顺服上帝的时候 就会抵挡魔鬼，你抵挡的话，魔鬼就会逃跑的。其实我们在否认自己的判断和接受上帝话的时候是很难的，这个是需要头脑的较量和心灵的较量的。如果没有这个征战的过程，人的头脑不会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而且这个征战是非常的激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按着头脑去评判一件事或者去思想一个人的时候，你头脑所想的并不是像话语吩咐的一样饶恕、宽容、理解、盼望，你所想的无非把这个人想得更恶，或者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人给予击倒。而这种征战对我们苦不堪言，多数不是神的话语获胜，而是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和那个复仇的心胜过了上帝的话语。勿要抵挡，就是你要对魔鬼摆阵，你要穿戴好军装，你要拿你的话语为武器，与魔鬼进行拼死的决斗，然后你才能获胜，魔鬼才会逃跑。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当然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邀请和呼召，就是只要你亲近上帝，神就亲近你们。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逻辑的矛盾，不是说神使我与他和好吗？这为什么说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呢？这里从一个主观层面来讲，一个属上帝的人，他里面已经被上帝所更新，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描述，他就要先去亲近神，神也必亲近他。而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告诉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只要我们转向上帝，神还是乐意的爱我们，乐意的接纳，乐意的视我们为他的儿女，神一定不会被约去拒绝一个他所爱的百姓，绝对不会的。那这个亲近神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对于这个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我们透过主日的崇拜，我们透过赞美，我们透过管道，我们透过这个祷告蒙恩的管道，包括洗礼和圣餐，这些都是亲近神。比如我们遇到了很难的事，不知道如何去做决断，我们查考神的话语，这也是亲近神，向上帝祈求，预备好的时机，预备合适的人，合适的机会，这都是亲近神。我们在生活任何一个状态当中，无论是常态的平安，还是那个我们认为有点自己适应不了的很黑暗的状态，我们都去亲近上帝的话，都属于亲近神的范畴。而亲近神会带来什么？神必亲近我们。倚靠上帝的人，神就必帮助他。以色列王亚哈听到了以利亚对他所宣讲的咒诅，他的血必被狗所舔，亚哈吓坏了，他就披麻蒙灰祷告，他就祈求神，就告诉以利亚，你看他不是悔改了吗？我不会在他活着的时候降灾祸给他，到他儿子的时候降灾祸给他。我们看见什么？虽然亚哈的悔改是非常短暂，不过 那一刻的悔改，从神对以利亚来讲，他应该是真的悔改，不过他的悔改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没有长久结果子的悔改。他悔改的时候，神就对他施予一定怜悯，不降灾在他的活着的日子，而是降在他儿子那个作王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亲近上帝的人，神就会给这个人恩典，就会帮助他抵挡魔鬼。亲近神的话，神就会洁净这个人，让这个人的罪给他带来更多的愁苦瞬间脱落， 如果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变得整个的人非常的痛苦挣扎，亲近上帝的话，你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如果亲近上帝，实验会帮助我们对人讲正确的话，能够正确的去看待人。但是你知道吗，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征战和斗殴，如果不亲近上帝，神也不会帮助我们说好话的。唯有亲近上帝，神就帮助我们对得罪我们的人讲好话，讲恩典的话，讲饶恕的话。问题是会不会亲近。下面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我们在这里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到后面说将嬉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闷呢？这里的嬉笑是世俗的浮浅的嬉笑，这种欢乐是世俗的欢乐。我们实在不想有愁苦，也不想有悲哀，也不想有哭泣，但是这里在描述一个悔改的状态，或者在描述一个悔改的特质。谈到悔改，我们会说悔改就是离弃恶转向上帝，没有错。我们谈到悔改，或许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悔改的经历，但是圣经谈到悔改，它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生人都需要具有悔改这样的特质，就意味着悔改是基督徒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一生都不能缺少悔改。我们透过读经，透过礼拜，透过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仅是感恩求上帝保守，更是能够向上帝去悔改。而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亲近上帝的人，他必然有一个悔改的特质。这个悔改的特质要洁净自己的手，要洁净自己的心，他会变得愁苦，变得悲哀，变得哭泣。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悔改的，我们会弃绝一些恶，会选择一些善。但是圣经的悔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识自己的罪，为这个罪而懊悔离弃的罪，另一方面是转向基督的。如果只离弃罪不转向基督，这个悔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不是圣经性的。我们看到过以扫的哭泣，我们看到犹大的哭泣，看到扫罗的哭泣，这个哭泣并没有达到那个悔改的要求，他们并没有转向神，只是为自己是后悔而已。为某件事情而后悔，感到良心不安，却没有转向基督，这个悔改并没有完整。因此在这里说，如果你亲近上帝的话，你需要有悔改的，而这个悔改它必然会变得愁苦，变得悲哀，变得哭泣。我们在想，本来挺喜乐，为什么追求这种悲观的生活？那是悲观主义。这也不是让基督徒每天把愁苦挂在脸上，这也不太实际。所以基督徒不是每天把那种悲伤挂到脸上，如果每天看到基督徒都是愁眉苦脸，好像与信仰又不太一致性。这是讲到悔改的那种特质。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为罪而觉悟的，只有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使我们知罪、悔罪、离弃罪。圣灵不仅仅让我们看见罪，他也让我们去寻找那个解决罪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灵不只是告诉我们你有罪，圣灵还要给我们开一条路，告诉我们那里有一条路，你可以在那里获得赦罪，在那里获得平安，获得饶恕，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上帝丰盛的恩典，并且还可以得到那个赦罪的喜乐， 还会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领受这个恩典，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也有愁苦呀，我们的愁苦可能与悔改没有关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雅各所讲的愁苦。当然雅各讲的并不是一件新事，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是讲过的，先知们也讲过，保罗也谈过，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的身体。是什么苦让保罗如此的绝望？是什么苦让保罗内心有那么大的一个挣扎？这种苦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给保罗带来一种愁苦。因为保罗总想立志行善，可是却常常顺从罪的律，他苦得不得了，苦不堪言，所以他又呐喊说，我真是苦啊。这个叫悔改的特质。我们现在都要追求轻松的生活，我们要追求每一天要过得愉悦，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追求像路德那样恐惧，要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子里，然后每天跪在那里哆哆嗦嗦的祈求。我们不需要像路德那样，因为神是有恩典的，他不是不可靠近的。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他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只要我们谦卑，只要我们虚心，只要我们自卑的话，神就开恩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这种悔改的特质啊。所以八节和九节不仅讲到行为的悔改，更包含那种内心的特质。因为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对罪的恨恶，没有对罪的憎恨的话，在行为上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因此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放下那个虚假的嬉笑，会变为悲哀，会放下那个虚假的快乐，就变得愁闷。我们会把过去那些追求喜乐的事情今天视为羞耻，因为我们的内心已经被重新所塑造，我们内心已经被新造，它是一个新的状态，新的性情。虽然已经被重生，有新的生命，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这种悲哀哭泣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种的愁苦一直围绕我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循环的。但是我想说，它不是只有悲哀，不是只有哭泣，因为悲哀哭泣之后就有喜乐嘛，那个喜乐是赦罪的喜乐，不是中奖了，不是遇到一个好人，不是遇到一个机会，当然遇到好的机会应该感谢上帝，但是你每一次认罪，每一次悔改，你得到罪如同重担一样脱落，你内心不再被罪所折磨，难道你不欢喜和快乐吗？这种循环不断在你里面重现，不断的循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直到他救赎之功完成，这种重复就彻底结束了，不会再有为罪的悲哀和哭泣，因为罪已经被抹除，那里只有善，只有义，只有上帝的光在那里。因此我们有一天会感谢上帝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赦罪之后的喜乐，那个被高举，终究会属于我们的。雅各最后说，我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相信或许我们多多少少得有认罪所得到的那种的喜乐。你知道回到上帝面前的欢喜是什么吗？就是你每一次被罪所折磨，因为自己不信靠神，愁苦加重的时候，每一次到上帝面前得到那个属灵的快乐和满足，是没有办法用世俗的快乐所表述的。因为只有那些经历过悔改的人，他才知道这种喜乐，这种平安，这种欢喜不是物质所给予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所给予我们的，而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洁净我们，他用那个昂贵的赎价，用他儿子的血， 用那个牛膝草蘸上血弹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变如雪白。我们在罪里滚，在血泊里面的世界滚来滚去，满身的污秽，自己都厌恶自己，为什么又失败了？但是上帝说，我还是洁净你，用儿子的血洁净你，把他儿子衣袍穿在我们身上。这种被高举，这种被上帝升高，这种被上帝所解救的快乐，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悔改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如果已经在基督里有了生命，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悔改的经验，不仅是离弃罪，还能够在十字架那里得到洁净，满心的欢喜，满心的平安，比你中奖都要快乐，比你遇到了一大笔财富都要变得极其的兴奋，因为你感受到上帝给了我很多的恩典，这些恩典从爱我那一刻到现在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多，让人变得就欢喜快乐。那弟兄姐妹，今天你想一下，上帝不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吗？我们如何领受这恩典？就是谦卑，神赐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我们是否每一次都领受神的恩典都很丰盛？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享用，他的恩典满溢出来，他的恩典总是在激励我们。所以盼望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思想，若我以世俗为友，若我是一个与世界淫乱的人，我是与神为敌，我就是骄傲的人，我感受不到神的恩典，我也无法领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但是神说，我爱你，我要给你足够的恩典，你必须在我里面谦卑，你自卑的话，我就高举你，让你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那个平安和收获。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